还有还需要问的问题，免得有一些间隔一直不能再延迟下去。这个体就是一个 created person， created person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existence， 连神也一个体、啊、所以我们不要用体就是一个我的观念来看，体是一个 existing person， 体在神是 creating person， 在我们是 created person， 那这个体之所以是很重要，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有一个自我永存的悟性，对，我知道我是存在的，我知道我是一个个体，我这个个体是有理智情感意志，是一个活着的，有关系，有位分，有责任，有永恒性的人，就是这样。自我，什么叫自我？当然每一个人里面都是自我，但如果你把老我跟自我混在一起谈，那就变成一个坏的东西才叫做自我。那我自我就我一个，我是一个自己，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我。那么这个自我有一些这个思想呢系统，就把它变成一个很坏的名词。因为自我就是变成一个好像说抵挡上帝，蛮有成见，不要顺服，那叫做自我。其实不是的。我们受圣灵感动，也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自我能够看到自我的毛病，在圣灵光照下就变成很好的自己。所以我自己，我是一个我是一个自己，这事情应当用中性原造的悲愤来看，就上帝原先造的每一个自己都是好的，每一个自我都是好的。还有别的问题吗？是。如果行善是责任而不是功劳，而行恶是得罪神的律法，那么行善的本身就没有可能使人得罪，那不过是责任。尽责任的人没有将功补罪的可能，尽责任的人没有使自己重新叫做更高的生命的可能，那不过是尽责任。你无论做多少好事是不会是尽责的，但你一犯罪你就亏欠神的荣耀。所以将功补贵补罪的观念是宗教观念，借着神的恩典救赎才是基督教信仰的观念，就是这样。那为什么行善蒙上帝眼呢？因为神原把我们造成有他形象，可以彰显他永远的货物。所以当人把神的永美反照出来在善行中间的时候，神很喜欢。所以呢我们行善蒙神悦纳，哥尼流就是这样的。还有什么问题、有一些时候让别人有机会好不好？等一下比较轮到你。原造是中性的自由，所以原造隐含着有堕落的可能，救赎之后他成全他的善功，就把我们带到一个呢被肯定是成为义而永恒不再堕落的那种新的地位里面。所以耶和华见人所说的，我们在亚当里面失去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回来，真是太肤浅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面得回来的，不过是等于亚当所失去的，那我们最先是回到原先被造中性的自由，那我们永远不再犯罪，叫做基督救赎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一个被肯定直到成全完美像他的地步，那个时候就没有犯罪的可能。所以要为这个而感谢上帝，因为基督给我们的是比亚当时期的更高更高，远远超越、我们如果还有自由的话，而且相信那是真正自由，而且是以神合为一，即归向神的即的那个绝对顺从的自由，这个是很重要的自由，那是完美的自由，那就向上帝，我们不再犯罪。我小的时候就很怕上天堂，到现在发现一棵树在那边，一条蛇又来了，后来糟糕不想吃了，再掉下来，耶稣再上天，这样上上下下，多么麻烦。 啊啊，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不是男女性结合产生的过程，耶稣基督是圣灵感应童真女怀胎，是道成肉身，所以这一圣者本身来的。所以天使加布列对玛利亚说，你要生的就称为圣者，是圣者，必成为上帝至高者的儿子，至高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是 Holy One。 那在以赛亚书的第40-66那一部分多次提到 The Holy One of the Lord， The Holy One of Jehovah， 耶和华的圣者，那一位圣者的本身也就是第二位格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圣子，是他的名字。讲他成为人的时候，是圣者在人间取了人的身体，虽然他取了人的身体，他的人性，注意听，他的人性应当成为我们所有人性真正的根本，也成为我们人性真正追求的目标。那我不必说呢，耶稣在永恒中间是不是先有人性，我当他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他是完人之患，是无罪之主，而且是圣者的本体，所以他的名字。有没有最后的问题？我没有说上帝造人不完美，我没有说那一句话。你再听录音呢，有原先被造中性自由的完全，不是不完全，那个完全是被造的完全，就是神自己的创造者的完全，而被造的完全不能与创造的完全等量齐观。如果人被造的完全可以与神的完全绝对一样的话，那么的人就是神的，而神不可能是被造的，所以被造的就不可能是神。大家说，神不可能被造的，所以被造的不可能是神，连神自己也不能造一个神出来，因为神之所以是神，就不是被造的。这样人能达到这样高的境界，已经是最完美最完美的。你说神不会做得更高吗？不会。为什么呢？因为神的无所不能不是我们堕落以后所想象的那种要什么就什么。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许多事上帝不能，上帝不能自己为自己，上帝不能说谎，上帝不能把兽当作业，业当作兽，上帝不能把善当作恶，恶当作善，因为他是绝对在他自己永恒的本体本性的一切一切中间自我调和，绝对无违背的。所以呢，我们不能说上帝为什么不要造人造得完完全全不可能犯罪，那不是更高超了吗？所谓的更高超就是神自己，神自己以外的自己都是被造的自己，而被造的自己都不是神自己。所以呢，只有神才是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这是贯彻始终。是不是这样？刚才我说有没有最后的两个举手，所以这个是最后的最后。哦，刚才他没有问你就知道了，是不一样，很好的问题，很好的问题。请注意下面两段话，就是两句话。第一句话，神造的人何等完美，他为人定了一个人性的绝对总原则，就是需要借着顺从才进到过难过断之后得胜的完美。So original created neutral freedom perfection is still created perfection. 但是 after the process of examination, the process of trial, that is after victory, after victory, 那个 perfection. 这个定力是总原则。为什么？因为连神自己的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还是不可以例外的。Even Son of God no exception. 是基督虽然为人，还是照样借助苦难修习顺从这个完全。基督还是要受试探，不但受苦难还受试探。所以有人性的神就定了这个原则。那你的委员为什么神要定这个原则呢？那就不是救恩论的题目了，那是由你到天堂去问他的事情。第二段的话，如果救赎得到的不过是亚当所失去的，那么这样神的造成成的书就变成同样的本质。所以神借着造把人造成中性原有的完美，借着书把人的完美达到了，神赐给我们得胜以后 基督的圣所加在我们身上的义的完全。所以称义是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不算我们为罪 not counted as a sinner， 第二把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样交际方面不再是罪人，不再定罪，积极方面我们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这样那个完美就超越了被造者的完美。所以我们昨天说呢，因为他爱的延伸产生了创造的结果，但是呢他爱的成全就产生了什么救赎的作为，所以这个就跟更成全成全完美。我们这样就可以把完美分成质的完美跟量的完美。质的完美是延伸，量的完美是经过学习雕琢，经过苦难得胜救赎以后得到。所以你的孩子很大的天才，你说这样完美的孩子哪里去找？像米多利七岁就可以跟这个大交响乐一种演奏伟大的提琴协奏，但是呢米多利的完美就因为他完美就可以不上音乐学院吗？不能，他还是要经过很多的挫折，甚至他必要的话要失恋，要痛苦啊、要就是心灵受很大的创伤以后呢，他的完美就变成经历试验以后的完美。有一个歌唱家唱得很好，但他的教授不同意，人家问他教授说你最好的学生是谁，他说就是那个你妈咪嘛，不，为什么呢？因为他唱的是基督不是艺术，你听懂吗？是基督不是艺术。等有一天他失恋苦得要死，要上吊，又怕绳子不断，怎么办？跳海怕鲨鱼，吃又怕苦，结果勉强活下去，活了不久以后啊，有一天创伤跑了，不唱了。你再唱歌的时候，每一个字唱的时候都是 technically 对，但是 maturity 那个完美不是 technically。 所以如果一个人学音乐只学到基础呢，他还不是艺术家，他是音乐基础家，明白吗？那生命的苦难磨练这是不可减少的，连基督到世界上都要这个，何况你我。所以呢，大难对人都有帮助，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这孟子的教训，2300年前孟子都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现在还不懂，就证明没有进化论。很简单，好了，我们继续问下去。那么其他问题不问了哈，你们只自问自答。因为你们有一个神所光照的自己。好，今天我要与大家谈的是救赎的必须，是因为罪已经产生，罪已经存在，而罪的存在是不是神的计划？罪的存在是神的意志吗？罪的存在如果不是神所定的，怎么会产生呢？如果不是真的产生的话，怎么会需要救赎呢？为了救赎是必须的，所以罪一定先必须。如果罪一定先必须的话，那么不是神的旨意，罪怎么会存在呢？你问过这样尖锐、这样深刻的问题吗？罪是一个必须吗？是为了救赎才有事情做，否则耶稣基督做了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没有人可救的，那你做救主不是失业了吗？所以为了救赎能成功，为了救赎有需要，所以呢犹大的存在是不可免的，人的犯罪是不可免的，而这个罪是不是神永恒定的？如果神呢在永恒中间已经有计划，那这个计划是不是包括也是人犯罪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如果人犯罪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的话，那神是罪的策划者吗？如果神是策划者的话，是不是万有都从神而来，罪也是从神而来？如果罪不是从神而来，罪从那一个另外的源头而来，如果有另外一个源头的话，是不是二元论应当接受呢？你以为渡神学很简单吗？那些最勇敢讲道的都是那些不好好渡神学。我一个同事呢，他说呢，我渡国际法理渡的半年，后来渡神学才知道，那些世界的学问真的太小了，神学像大海，真的很难。我刚才一连串的题目问出来，你再听录音带，你知道有的人到死没有问到其中的一半。有的人从来没有问就以为什么都懂，所以就敢上台讲道。有的人就在归正学里面好好考虑，好好思想，到最后呢全部问完了以后，就达到这个一些的姿色，然后他讲道的时候一方面不敢，一方面靠上去， 就变成不是大胆，是大胆到最后。那你一定有同感，这是很逻辑的。如果救赎是需要的话，那么因为罪的存在才需要救赎。那罪的存在是从那里来呢？因为神在永恒中间定了救赎的恩典。那么神如果没有先定罪是存在的，怎么会定救赎的恩典？因为救赎如果没有罪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样呢，就有一个关有关这个事情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神是不是恶的源头的。如果神不是恶的源头，是不是有第二个源头？而第二个源头存在的话，是不是二元呢？神与另外源头共存，然后让那个源头产生罪，然后神产生救恩，这样就上路共一，产生了这个必要的征战。以后因为神的能力比那个大，所以产生得胜，我们就在得胜中间有份。当然我研究神学的时候同你们讨论的不是单单这个普通的传统的系统神学那些课，所以我解经的时候我不是照着解经书那种字义文化背景的解经，把里面的意思讲什么，因为我们要有一种批判性的把中西古今所有适用中间都会遇到的困难的问题要做个总结，所以我们才会这样麻烦的讲这些有关神的旨意、神的意志、神所定的一切。那么这是宇宙中间至高的形式的事情。 The absolute will, the absolute and the supreme planning of everything, 我应当把它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第二个层次是神的引导，神的安排。第三个层次是神的许可。第四个层次神的任凭，任凭。如果你不把神的旨意中间主权里面的范围用这四个层次先分的话，那你的神学思想一定乱成一团。这位神是定义的神，这位神是计划的神，这位神是有他永恒的旨意的。但是这位神呢，是永恒中间从人被造界中间暂时过程中间是不一样，因为对他来说根本没有所谓过去跟将来，一切的一切在神那里都是永恒，因为他是超时间的。大家说他是超时间 Beyond time。 我这个很简单的比喻，当你坐飞机从台北经过西雅图到华盛顿的时候，你的飞机到了西雅图上空，你就会说台北过去了，华盛顿还没有来，现在在西雅图，你明白吗？你这个飞机在西雅图上面的时候，你可以讲这三句话：台北过去了，华盛顿还没有到，西雅图就在这里，现在在西雅图。这句话对你过程中的人是很有意思的，对台北的人就是神经病。台北过去了，你把我当作谁？所以台北那个欺负是你敢讲这句话，台北过去了，你这样讲呢，如果懂的人就知道说你不在台北了。在台北的人知道他的在是一个现在，是继续，是实体，是继续。那么你说呢，华盛顿还没有来，华盛顿的听见的你把我当作像幼稚，连来都还没有。那这个相对论的讲法呢，就告诉你了，神既然超时间了，你就不能把神应用放在时间过程之中，明白了？既然不能把神放在时间过程之中，你如果要这样做，你就勉强上帝，你根本就是不认识上帝。所以很多人不接受预定论，就是因为他的神论不对，他以为自己逻辑强，就把上帝拉到时间过程中间来。所以你当你谈到神在永恒中间的旨意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把神的旨意、神的主权中间有层次把它分开来。神的旨意、永恒的旨意是他的意志中间所定的绝对不可改变的永恒的那个。但是呢，这个旨意的 eternal decree of God 在时间过程中间的时候，就需要引导，就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宽容 带领安排等等，就变成在时间过程之中的人所感受的神的旨意。许多问题我们一定要好好回答，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结论的人呢，不要使你无形中只接受结论，误人吞枣而不知其所以然，所以要跟你在这陪你走过过程。所以呢，在讨论的过程中间，你慢慢明白，然后以后你就说你是过来人，从还不明白到现在明白，你过来了，这个过程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是被造在时间中，而神不是。所以对神来说根本没有什么他不知道的事，可能会发生的事，判断会发生，等他发生等得半天，没有这样的事。永恒的神是超越时间的，所以对他来说没有所谓未来，没有所谓过去，他只有永恒的现在。所以把这个永恒的旨意推行在历史中间的时候，人就在过程中间用忍耐，用善行心善理来引导安排。所以圣经里面提到，上帝就安排一条鱼，上帝就用灵引导他们，上帝把耶稣引到旷野去做魔鬼的试探，这些都是神旨意在推行中间的第二部分。你把这些分析抓到原则了，再看圣经，你看得更清楚了。第三，神许可，许可东西，许可事物，许可一件这个邪恶的东西存在，是神的旨意中间所定的，但是这不是神的作为，这是神许可被造的自己有自由误用的时候所达到的可能性。 permission of evil, permission of wrong usage of the freedom, the permission of committing sin happen, permission of evil disastrous event。 所以这些呢，败坏的、不好的、不如意的事情发生，是神的许可。这个许可呢是有范围的，这个许可是有限度的，所以这个许可的限度之外还是神主权的包围。所以无论呢你多么厉害，你可以做多少的罪恶，你不能超越神许可你的程度。所以这就是撒旦来到上帝面前问上帝，撒旦来到上帝面前叫做许可，去试探约伯，加害于他。上帝就在这个许可中间呢，加上一个界限，你不可取他的命，表示着撒旦有取人命的权柄，也不等于他就可以取人的命。因为这之上还有更高的权柄，所以这都是神至高权柄在许可范围之上对被许可权柄的控制和支配。这样的神才是至高的神。第四样，当神一定不想在干预或者拯救或者改善一个局面的时候，他就给对方或者说给受造者最大最大的自由，几乎不再限制他了。那个时候这个叫做任凭。但是在相对的这方面来说，受造者犯罪的自由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就认为他是实实在在得到释放，而且得到最大最高的自由来抵挡上帝。他以为他最成功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失败的时候，因为神永远是这样。所以当上帝认毛泽东说人定胜天的时候，就是表示了上帝任凭毛泽东不可能不信，他不需要上帝，让他任凭他。每一次的任凭的这个行动，人显明出来的时候，都是人最自由的时候，也是人最危险的时候。而人感到自己最成功的时候，就是表示神不再干预他犯罪的时候，这也是他最危机的时候，也就是面临灭亡的时候。所以这些东西如果你明白了，你就很谨慎的好好研讨你自由的问题。如果上帝要使一个人没有机会，没有权柄听一些很好的道理，只有一个办法，任凭他讨厌那个传道者，你听懂吗？然后那个人就安慰自己，我不要听他的，那这样的就不会浪费一张票，因为门票有限，给那个人得不到票又不苦恼，
啊，又以为自己很得意，就是让他讨厌这一场音乐会，那你就可以借神一张票给那些应该解释。当神不要一个人蒙恩看一本书的时候，让那个人轻看那本书，许可他，任凭他。当神丢掉一个人的时候，就让那个人自由到一个地步，反对上帝，轻看上帝。所以当人最轻看神的那一刻，也就是他被神最轻看、最丢弃的一刻。因为神永远是主的啊，这种观念如果你明白，你在看圣经你就很不一样了。比拉多说，岂不知我有权柄办你吗？哇，这个是人自由的一个宣告，人向神的一个宣告之神。耶稣马上改正他错误的神学思想，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若不是上头给你权柄，你就不能办我。我知道这比拉多听了这句话是不是变成比拉扫，
他心中什么反应？大喊，这个犹太地最高的政治权柄的人物，罗马派来最有权的一个人，竟然听一个人说，若不是我父我的上帝给你的权柄，你跟着你的神经来办我。他怎么不舒服听见这一句话？但那一句话就是我要讲的，刚才从来不可能有一个权柄在神的权柄之上。如果有权柄，因为他已经大到一个最远，神的反对那成功了，那就是神成功让他反对啊！神成功让他反对，就是给把他放在一个最被任凭的不可收拾的地方。这样神永远是主，你认识神是主，认识神是主权，是这样认识吧。 Paradoxical understanding， Paradoxical success， 神的成功是好像失败，人的失败是好像成功，神的主权一定高过人。人绝对当中的最大的权柄之上是神的许可，所以神有许可的任凭的权柄是高过人反对他的最高的权柄，最高之上还是更高的。有什么问题吗？有没有人要问问题？请啊，
是
那个我要使法老心的刚硬，这个是很主动的把神的主权用出来一句话。那这个呢，使法老的心的刚硬，也就等于说呢，上帝就任凭他刚硬。但为什么用使他刚硬呢？好像神参与在其中，不是任凭。因为如果神没有叫摩西去对他讲你要叫以色列出来，他根本没有可能自己刚硬。所以当神把一个东西一个机会给你的时候，那你的回应一错了，就表示你可能有危机啊。这个危机的产生，就等于神把这个危机的可能性放在人那里，就叫你进到什么，都叫神叫他。所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比听过福音的人更有可能为自己辩白。而上帝让一个人有机会听福音，来显出他是反对上帝的，就等于上帝让他有机会表现不信。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上帝说，我要怜悯所救的人，我要恩待所爱。这一句话一定隐藏着，我如果不要怜悯谁，谁就不能蒙怜悯。我的不要恩待谁，谁不可能蒙恩待。也表示什么呢？那些我不怜悯不蒙恩待的，就是我所丢弃的。既然有一些是神所丢弃的，所以这样的神的计划中间呢，神的预定中间呢，就有双重的可能。一种是被预定，这已经逻辑性里面隐藏着有一些不被预定的，就是很可怕的教义，但是是正确而正经的教义。 Our God is consuming fire， 我们的上帝是烈火，是可畏的，落在上帝手中是可怕的。因为这个神圣的奥秘，就是关于神主权、神施恩、神预定、神拣选的道理，对一些普通所谓的正常人来看是很讨厌、很可恶的教义。这样的神是不断的，这样的神是不行其事，毫无道理可言。这样的神是最最最最不才的报应。所以反对神是很正常的事，在那些不正常的人心中。但是呢，我很多时候看见了我们所最不能明白、最不赞同的东西。那你如果不够乱，我再弄你更乱。然后呢，你也才知道怎么好好传道。所以呢，上帝叫法老高硬，不是说上帝来了他才会硬，他本来就会硬，但是上帝就给他机会，现在马上 在回应我的事情错误呢，就马上有机会，就是神的任凭，或者说提早给他疼死，就这个意思。还有别的问题吗？这个是我不知道，上帝知道不知道的。
人家说，如果一个女子怀孕，你叫她名字，她头向左转，这个以后就是男孩子；向右转就是女孩子。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中国书里面有这样的记载，说有这样的这样呢，这些东西有一个讲预定论的人呢，他讲到一个这样极端的地步，他说连一只蝴蝶啊，生下到他死，翅膀到底整几次，上帝都算过。他从哪里引申的？连一根头发也不掉下，这表示那样小的细节神都观察了。对我来说，不必讨论到那个地步。为什么呢？因为那是表示神的主权，不表示神那样空闲做每一件事情。那一句话的重点不是表示说每一个头发他都慢慢算，他连不必算都知道了嘛。所以呢，那不是真正的意义，就是这样。还有别的问题吗？没有，我们就讲下去了。那么这四点你们抓到了，第一是什么？神的计划，神的旨意不变的啊，一定不变的，一定要呈现。第二，神的引导，神的安排。第二点的终极目的是把在暂时相对有限的人带到第一点里面。所以神的安排，神的引导，就是把你带进神的旨意。主啊，你引导我，引导我做什么？引导我进入你的计划，引导我进入你的旨意。你安排一切，如果可以在你的旨意、你的计划里面被成全，这就是我们在相对界、在暂时界中间，神的永恒的计划中间还一段距离，所以他引导我们，使我们慢慢进到他永恒的旨意。所以，如果你把神的旨意跟神的引导做一个分别的话，那么呢，神的旨意是绝对的，是不变的，是完美的；神的引导是常变的，是个别的，是每一个人不同的；神的旨意是普世性的，神的引导是个人性的。比喻，神的旨意要传福音，神的引导有人做个人布道领人归主，有人做布道家领人归主。所以神引导每个人不一样，旨意是一样的。神的旨意，人人都要过圣洁的生活。神的引导，有的人上帝引导他结婚建立圣洁的家庭，有的人神引导他不结婚过不生圣洁的生活。所以呢，圣洁是旨意，结婚不结婚就是引导，明白了吗？全责侍奉或者代责侍奉是引导，但是各个人都要侍奉，这是旨意。那神的许可呢，就包括了你误用自由的权柄是神给的。我们昨天讲，人的自由是神给的，人有机会误用自由也是神许可的，人有反对上帝的能力也是神给的。神为什么把这些给人呢？就是归到为什么赐下自由。你们在布道或者领人归主常常会听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上帝造一个不会犯罪的人，那就不必这么多麻烦了，他要替上帝接受。如果上帝造一个没有自由的人，我们也不可能犯罪，所以呢，我反对上帝给我自由。试试看讲这句话，我反对上帝给你。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是自由的不自由？所以你是用自由来反对上帝给你自由，对不对呢？一个人说我反对上帝给我自由，那你怎么会反对？你现在是人逼你反对，不是我自己反对的，我自己反对的，所以我这个极正在自由嘛。所以你是用自由来反对上帝给你自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所有以自由反对给人自由的这一个行动的本身，已经是享受了自由，已经是自打嘴巴，没有资格反对神给他自由。神既然把自由给你，你只能说我应当怎样用自由，你的资格说我反对神给我自由。如果一个人用了自由又反对神给他自由，这个人就是呢尽量让享受恩典却不要负责任啊。请你注意一个总原则，恩典的背后是神要人领受之后尽当尽的责任，所以恩典跟责任是并行的，没有一个恩赐下来是人不需要负责的。所以恩典是白白的，
但是责任是对白白的人的一个很严肃的追讨。No grace is given without responsibility。今天许多恩典论的错误，都是因为不明白神的主权，也不明白人的责任，所以产生了糊涂的灵性。对恩典变明白的人，也讲出神的主权；对恩典变明白的人，也感谢上帝；对恩典变明白的人，也战战兢兢行他的责任。神把自由给人，这个自由是一个恩典，而这个自由是一个必须，这个自由是一个道德基础，这个自由是可善可恶的必然的原则。那么神把自由给人，是不是让人危险？可以这么说。为什么让人在危险中？因为这样才是尊重的。所以神以尊贵荣耀当作冠冕给人戴上去的时候，人就与万有不一样了。因为人是有自由的，自由的本身是一件很深的奥秘。如果你好好思想这个现代的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所讨论的自由，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看法。康德论自由有很独到的见地，耶稣基督论自由是很不同很不同的。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所有犯罪的是罪的奴仆，所以耶稣把普通人在不正常的过段中间误用了自由的人的自由呢，先否定掉。因为当你用你的自由去犯罪的时候，你就想一次的自由就把自由交给不自由所捆绑、所杀害、所消灭掉。所以你犯罪的，你就做罪的奴仆。这句话是说你以自由出卖自由的意思，对不对？因为你犯罪的时候你是自由的，犯罪之后呢，你就把自由卖给罪了，所以你就做了罪的奴仆。所以这个反合性的道理很特别。西内卡是与耶稣同时代同年，大概同年生的一个罗马帝国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家，他本身是走了 Stoicism 斯多派的哲学的路线。他讲了一句话：真理不能使你富有，但真理会使你得到富有，这句话是最靠近耶稣思想的Truth doesn't make you rich, but truth makes you set you free。 一个人越明白真理，就越不被错误的观念所捆绑；一个人也知道真正的真理，他就越脱离了不真正的人的捆绑。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晓得真理，你们就得以自由。这样呢，圣经所讲的自由呢，是跟真理连在一起的。而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耶稣自己下一个定义在他的祷告中间，约翰福音第17章17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接下去说，你的道就是什么？大家说，你的道就是。所以神给人的律法是叫人自由的。怎么讲呢？雅各书说呢，使人自由的律法很奇妙，使人自由的律法，保罗说律法的总归就是爱，所以神凭着爱赐下律法使人自由。而犯罪以后的自由是什么呢？是放纵。所以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自由是等于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么自由就是野蛮的亲弟弟，因为野蛮和自由就变成一样样的。所以呢，上帝把自由给人，这个自由应当是你可以凭着你自己受神的道跟爱的吸引，自愿回到上帝面前，是这个自由。上帝原先造的自由，中性的自由中间隐含着这个能力，就是奥古斯丁所讲的 posse peccare posse non peccare。 你有可能不犯罪，但你也有可能犯罪。那么有可能不犯罪，有可能不犯罪，这个中性的自由为什么就变成了后来听魔鬼的话呢？那你注意了，上帝给人自由的时候，并不是呢让他自己自生自灭去听魔鬼的话就走，因为在魔鬼还没有来试探人以前，神已经把道放在他的自由的面前，给他有选择上的可能。所以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已经先警告了，这是神的话。神的话已经带着生死的警告的原理，神的话已经给他的自由一个提示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把自由给他呢？因为如果他是没有自由的话，他对神的道的顺从是没有道德价值的，没有信仰意义的。所以如果有人不要信耶稣，你不要说他刚硬， 好像的跟一个玻璃你刮不来，怎么刮它都不会把它切，都不能切断。不要说这个钢筋玻璃太硬，只要说你的钻石刀不够硬，相对论吗？对不对？很多传道牧师传来传去没有人相信，哈哈，是败坏之主论，硬心的一辈，连我这样好的传道他都不要信，反正就自我满足麻醉啊。你只能说可能神会用另外一个人来传道他会啊，那个人需要比我更大更利的道理。神把道放在那边，就把自由放在那边，这个自由是尊重，这是一个必须的。所以伊甸园那个分裂上的故事是必须的，那个蛇跑进来也是必须的。上帝不是做门做得太松，留下的缝太大，蛇可以钻进来，这是绝对的必须， absolute necessity。 自由是必须的，试探是必须的，而犯罪的可能是许可的。所以神许可了这些事情发生，在这之上有神的预知。神知道不知道人会犯罪？知道。是不是神策划他的犯罪？不是。是不是神成为罪的创造者？不是。 But it's not the cause of the evil neither the source of evil。 神不是罪之源，也不是罪之因，神是最可能存在的许可的主权者。
对对对，
上帝他绝对的主权许可罪的。那我们现在啊 OK， 如果没有这些必须性，可以不可以建立关系？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如果人犯罪以后才能与上帝发生关系的话，那犯罪的本身就是破坏关系，犯罪本身就是破坏关系。所以犯罪以前已经有关系，就是造与被造之间的关系。所以耶和华可以在亚当还没有犯罪前教他，给他责任，给他先知性的功能，给他祭司性功能，给他君王性的功能。这个是归正神学特别讲，接着神学没有讲。我为什么用归正？我现在告诉你，很多人用改革宗，对不对？特别台湾，改革宗好像拿一把刀到教会里来改革改革，不对的，调查他。其实这个改革宗这个名词和归正宗是同一个名词。当这个 reform 车到中国来的时候，用了四个名称：抗罗宗、复原宗、改革宗、归正宗。刚才你听陈教授讲了，抗罗就太多抗诉在这，复原很好，复原是很好的。那么这个第三是什么？改革宗它有革命性的味道，归正宗就是归回正位，归回正道。那在中国厦门的那个 reform 是用归正教会，后来声势树立以后呢，彼此比较到最后，我决定用归正教，所以就归正学院 reform institute 就这样。在亚当没有犯罪以前，神与他已经有了关系，虽然是造与被造的关系，但是绝对不是人与机器人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因为他被造为人嘛，不是被造为机器，被造不是为物，被造不是没有物性，它有物性，就物自己的存在，就物自己存在与神存在之间是有关联的。所以呢，它有先知性的功能，有祭司性的功能，有君王性的功能。这是人与万物不同的地方。什么叫做生命？它有生命。为什么叫有生命上？它就是生命。神敢把气吹在里面，它就是生命。什么叫生命上关系？你解释。他敢神。啊，你这样讲的是耶稣救赎有是新生命。OK， 那么我现在说，亚当被造的时候就是一个生命，神就是创造生命的生命。那这个已经有生命的关系，那是被造生命的关系，但那个关系不可能被所有的动物所具有。为什么？因为动物里面没有神的形象，你明白吗？没有神的形象样子，所以它没有永恒性，它没有理性，它没有自己的自存性，它没有这个德性的可能，它没有法性的可能。人有这些
神是发性的源头，人是发性的形象，神是理性的源头，人有理性的形象，神有永恒性的源头，人有永恒性的形象。所以这个就是生命跟生命的关系，但是这个生命还是被造生命与创造生命的关系，还是生命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用生命的字，没有得救的就没有生命，然后就把生命只谈在这个信主以后这个灵命的这个关系。你的生命这个字呢，连蚊子都有生命，所以那个是没有神形象的生命，我们有神形象的生命。那这关系当然跟形象有是有关系，因为是只有有形象的人向神与神发生关系。那我们现在不要先把现在的观念套在那原造之间，原造就是这样。那神就把这个可能性给人，这个可能性就在自由里面。所以呢 ，posit picari, posit non picari， 人可能犯罪，可能不犯罪。那可能不犯罪呢？这个根据就是呢，神已经把犯罪的危险，虽然是超越经验的告诉他。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出的日子，你毕竟他没有死过嘛，对不对？他没有死过嘛，所以他这个词是什么他不知道，他的知识就是对这个字的知识，但对这个字的经历他没有嘛，所以神就把超越经历的这种知识给他到了境界。至少神的话是神讲的，那后来为什么他对撒旦的话接受，对神的话不接受呢？其中有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呢，他用同样的信任去对神对撒旦回应，这是很不公义的事情。唯有我是神，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你对神的回应一定要超越一切，否则你不可能做一个忠于神的。第二，撒旦制造怀疑动机的意念，所以呢，结果呢，他就上当，他叫你不可吃，因为他知道你吃了以后，你就会向他知道。才不会像现在什么都不知道。那这件事呢，我告诉你，因为我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告诉你，免得你不知道，知道吗？这完全是知识论里面的一个这个混乱。所以亚当就问他说：“啊，是这样啊？那我才知道，原来上帝不要我像他那样知道。谢谢你告诉我知道，我就从此知道不会不知道。因为你这个知识经文的传播。”我现在就敢违背他的命令，这自由的误用之前有对神动机疑惑的思考，这是常识。所以当交拨利剑的时候，能够达到使你怀疑你所信任者的那个对象，把他的动机怀疑掉的时候，你容易不信。而亚当那个时候呢，没有用怀疑的眼光去怀疑怀疑论，没有用相对的眼光去相对相对论，他没有用不可知的形象的回应去回应不可知论。从此要你要知道啊，从亚当我们得的教训 ，be skeptic to the skepticism，be agnostic to the agnosticism， 那你就不会犯当。他说神知道，如果你吃，你就会像他那样知道啊。他不要你知道，他说知道的，这就是你不知道，所以告诉你这免得你不知道。你应该回答说你怎么知道？因为一切的一切有一个根基，到今天知识论的基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知识论的基础是信仰，大家说，所以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是他出信错了，他怎样读多少高的书都没有用，因为他信错了。知识论的基础是信仰，这句话如果你没有接受的话，你就不明白保罗所讲的由于信以至于信的道理。我已经用一个月的时间，四个礼拜讲这八个字在基隆坡，以后如果录影带可以卖的时候，我们已经公开发售的时候，你应当买这四个录影带，有一信一字一信，每一次讲一个半钟头，有一信一字一信，有一信一字一信，有一信一字一信，你得知道保罗那句话是超越所有哲学，超越所有文化，超越所有宗教，超越所有的人间的思潮，这个总论多伟大。当然我今天不要从头想，从头再讲了，因为第一时间不够，也不是说我怕那个录音带卖不掉我们时间是不够的。那么所以呢，知识的基础是信仰。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用这个三段论法，从演义论、阿里斯多德的哲学来推演你的知识的时候，你一定有新的大前提，对不对？大前提有小前提哦， 产生结论，你说人人都会死，大前提。小前提呢，唐崇荣是人，结论，所以唐崇荣会死，对不对？这叫 logic 嘛。但是人人都会死本身是一个信仰。你说我看的都死嘛，那你没有看的呢？过去的都死，未来的呢？我看的，我自己看他们都死，你呢？这人人都会死的 premise， 这个 major premise 本身是个信仰。归纳法师如此，演绎法师如此。所以知识分子的毛病同哀叹，就是他知识论背景中间的信仰的根基是他自己没有发觉怎样发出来的，所以结果就越搞越在逻辑中间转，转到最后把自己转卷进漩涡中间不能自己。为什么要记住？记住是说好处，讲逻辑合理不合理？你问他，人家请他去找妓女，他是不是这样问？为什么找妓女？合理不合理？有什么逻辑？神经病！所以犯罪有的人呢，对上帝啊，对撒旦宁愿做傻瓜，对上帝强做哲学家。大家说，犯罪以后的人，大家说，犯罪以后的人，对撒旦宁愿做傻瓜，对上帝强做哲学家。你说神不公义，你就是不公义才说神不公义，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呢，我们看知识分子是很多不够知识的，因为他的信念错。好，回头这样呢，上帝把自由给人的时候，这是危机性的一个恩典，但是这也是呢尊重性的原则，因为神尊重人，尊重到这个地位把自由给人，那么有了这个自由以后呢，人就有很大的危险，但是有很大的恩典的可能。因为如果没有自由，你不会犯罪；如果没有自由，你也不可能在最终这个神的赦免拯救。因为神只把恩典赐给这些有自由可能犯罪的人。那么你说呢？神为什么也把自由犯罪的可能给天使？为什么不救天使？所以我再加上一条：神只把救赎赐给有自由会犯罪、可能犯罪而有身体的人。所以身体很要紧的。你每次咒诅你的身体，如果你没有身体，你像什么？你是谁？你说我们很多教会要请好的灵性的传道的，所以请来请去身体都不好，因为他专找灵性好的嘛。为什么？他不要给他吃饭嘛，只要灵性好，不要吃饭，薪水少一点，灵性好就好了，怪不得身体不好。我以后来教书的时候，我对陈左仁教授说呢，我这次不来了，我人不来，身体不来，灵来。明年我身体不来，灵来，我一来你就去了，我告诉你，你吓死了。所以趁着还有身体要侍奉，你说我不能侍奉，我不够资格，你就不侍奉，你笨。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身体才能侍奉，你等到身体没有，你不要侍奉已经不可能了。你说我不够资格，我很笨，不要紧。上帝也用笨人，你说怎么搞？就是去帮助更笨的嘛，说总有用处的，所以你要好好侍奉，你不要等到很聪明才侍奉，比你笨的很多。你不能叫高中就叫初中，不能叫初中就叫高小，不能叫高小就叫初小，再不能叫初小你叫幼稚园。但是问题不在生前，问题在正义。注意这句话啊，虽然你做的是幼稚园的教科书，可能你需要教育学博士才可以解，所以你要懂得真理，又懂得真理怎么样，神如浅处教导刚刚修，不要从小误教他，误人子弟是大过啊，对不对？怎么能不误人子弟呢？从最小的学子身上用最正确的教育简单的教他，所以笨不是大事情，错才是大事情。大家说一二三，你看我这样笨的人神都要用我，我不是说我叫比我更笨的，我不是这样，大概有一些了，但有一些比我聪明的我也敢叫，因为什么？他不是每件事都比我聪明，所以物理学你比我好，整修我比你好，我就敢叫你了。但论到物理学呢，你就可以教我了，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言外之题不要讲太多，继续下去。所以这个自由是危机性的，但自由隐藏着一个道德的功能，自由隐藏着神的尊重，
自由的给予就是神对人尊重最重要的表现。神把自由给加上你一个身体，是你可以在肉身结束之前，注意听 ，within the period of your physical body， 解决你的罪的问题，你就得救。天使之所以没有得救的可能，因为他没有一个身体，所以他就在永恒性中间犯罪，就永恒性中定罪，就结束了。我们在肉身中犯罪，基督在肉身中为我们定了罪案，然后就在我们肉身之中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在肉身之中信耶稣基督，他是爱我为我设计，我在肉身之中相信，脱离肉身之后，我就不把罪从肉身带到永恒去，就我就在肉身是在慈禧里面不救解决罪的问题。我相信这个观念差不多到我知道了，我没有在一本书看到，就是相当 original， 虽然你听了不一定要接受，但你可以好好去思想。如果你没有身体是怎么，所以你为自由感谢主，为身体感谢主，大家说为自由感谢，这有身体很危险的，有身体才会犯奸淫，对不对？有身体才会赌博，对不对？有身体才会偷东西，对不对？我有身体才会说谎话，对不对？很危险。但这危机性的自由，这危机性的身体，竟然成了我们蒙恩的场地，成了我们蒙恩的时机，成了神给我们有可能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尊荣，神就这样的尊重我们。你追求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大概你不会带一把手枪去的。你要不要嫁给我？不，杨老师要不要？他就发抖说要。他不嫁给你，他嫁给枪。那就是得到那个女孩子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因为他的爱是必来的，你明白吗？所以神把自由给人，要人对他的信是出于干净，对他的顺从不是出于勉强，那就是你进到最完美的地步，因为你愿意与真理的源头合一，你愿意良善的源头合一，你愿意公义圣洁的神的源头的本体合一。那这在犯罪之后是不是可能的？因为不可能，所以需要救赎。所以神许可犯罪不是玩弄人，因为神为人预备救恩，神对犯罪的许可跟神对罪的救赎，这都在永恒中间，在他的永远的旨意里面进行。至于那些不蒙拣选的怎么样，我们提到拣选，我会提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关系神的自由的问题，不是关系神的自由的问题。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人要问？懂吗？如果没有人要问，我就当着你懂了，那叫我抓几个人来问，因为叫做公益嘛，你可以问我，我可以问你。好，其实平常救恩论不是这样叫的，你的救恩论一开始就是叫神的拣选、神的预定、神的呼召，然后呼召的步骤里和救赎的步骤，明后天我会谈的，不过我不会太详细谈，因为那个是留给你们去看普通系统的书。但我这里谈的是从副教者传福音的遇到的困难装备你，所以你这个好了，你再看其他东西，你很容易解决的。你们听的这两天有很多不是你意料之中要听的，这样子。如果你说唐牧师还没有讲，我先看你的救恩论的书，你看来看去看不到这些我要讲，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不是不会教那些，我是专教就救恩论的。有什么问题？那这个是最麻烦的，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人的麻烦到你盼望做神的这一个总顾问。上帝为什么这样？上帝如果问我，我就告诉他不必造好了。所以呢，我们祷告，有一天他做上帝的参谋部长。我们是谁？在被召中间蒙恩。如果神不造你，你连发这个问题都不可能，还是神的恩典。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看，哇，人事问题那样复杂，做什么要做人？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中国人说浪子回头什么金不换，表示当有一天麻烦的事情都过了以后，那个价真的是永恒的。你感到做人麻烦，你要不要结婚？结婚了没？结婚了。你要不要生孩子？生了没有？你是给他麻烦呢。真是麻烦，以后他的生活比你这个时代更麻烦呢。现在找工作这么难，20年就更难呢。哎，怎么办？好了，
要以积极的心看困难，才会在困难中间找到神旨意中间的价值。不要用消极的心看困难。人家说积极和消极不同在哪里？积极看半杯水，说哎还有半杯；消极的说只有半杯。同样是半杯，消极的人看上面的空半杯，积极的看下面的那半杯，还有半杯。我们喝一点点，你也不渴，我也不渴，纷纷。消极人怎么会半上半杯是怎么没有的？是慢慢蒸发，那至少半年，那已经很旧的水了。半年前留的，是给老鼠吃掉，一定有细菌的。越想越乱，越想。我告诉悲观的人是很聪明的，大家说。大家说一二三，悲观的人是很聪明的，因为什么不可能性他都想了。问题是想的都是不可能性，就是这样。所以啊，哦，哇，我们有老教授给我们智慧的原理的，悲观的聪明是制造聪明。自作聪明，其实他除了自作聪明，他不会自作愚笨嘛，对不对？所以他只能自作聪明。能够做出聪明比做笨更聪明吗？问题就是神比他聪明，他还没看到。所以呢，学习啊，学习积极，好不好？神给我们苦难是有价值的。好，关于苦难的价值另外再谈，我们继续讲下去。那么这样呢，神把我们照在这自由中间，罪的可能性是神许可的，而罪的可能性是因为自由的存在，而自由的存在是绝对的必须，因为自由就是道德的基础，是信仰的价值所在。而如果没有自由，所有的顺从、所有的相信、所有的奉献、所有的侍奉都是没有意义的。神就不把我们造成机器人，所以他把我们造成有自由的人。神把自由放在我们里面，结果自由在救赎之中得回原有的价值，再加上救赎功能在超越的时候，就使我们成为神的真正的见证人。所以这些人为神自己的荣耀造的，要成为神的见证人。 To be the witness of God through the possibility of committing sin plus redemption of Jesus Christ as a grace and renewal of Holy Spirit toachieve the highest possibility of being witness， 这样救赎就来了，所以救赎就来了。好，这个事情都解决，我们就进到普通神学院常常谈的问题了，就是神的主权同施恩救赎的事情了。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昨天讲了，所以在上帝没有偶然的事，上帝是永恒的上帝，所以他的计划不是在历史中，而在永恒中的。像在永恒中间，神所定的一切是上帝超时间的恒久，超时间、超历史、永恒的旨意。 The eternal will, the eternal decree of God which is transcends time and history， 就在永恒中间超时间的这个永恒的旨意，他们施行在时间中间的时候，在历史中间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程序。所以我要你明白这两这条线，把这两个字给发出来 Dynamic process in the history and eternal decree in the eternity， 上帝永恒的旨意存在历史中间的那个动力的程序。我们今天对神的救赎不明白，是因为我们只在程序的中间呢去用精力看一切，我们不是从神的启示中间看神永恒计划里面的一切。所以我们一直不明白什么叫做预定拣选，为什么我们会从经历去看一切呢？因为我在这一个被造的体里面，除了从自己做出发点，没有别的出发点的可能。所以呢，每一个哲学家其实都在彰显自己内心世界中间的主观主义，每一个艺术家都在表彰自己里面那个个体的艺术感受，主观主义的艺术感受。每个作家都在 写出他自己对事物与人之关系中间那一些奥妙的这种主观体会。那么这个体会把它用各样的故事各样的情节把它写成一个美丽的小说的时候，你就从别人所写的含有别人的主观主义的体现艺术表达等等去揣摩思想和你的关系是什么。那没有一个人可能完全用客观来看一切，虽然人是唯一可以把自我主客分位的，人是唯一可以把自己放在主体性里面又可以把自己放在客体性里面使自己产生主客之间的关系的唯一的一种方法，这个在存在主义里叫做 being in itself and being to itself。 所以你自己站在你里面，你又把自己站在自己外面，那自己外面对自己里面自我产生对话，你就是因为自己对自己讲一些话所以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你懂吗？这句话很真的，你今天之所以成为这样，对不对？你自己曾经对自己讲了一些话，难道就自己凭着你自己有限的中心失守你自己对自己讲过的话？所以你要注意自己对自己讲过什么话。有的人就三更半夜经过一次的创伤就说我决定不结婚，几年以后看到好看的女孩子，后来他想想就说你记得吗，你说过你决定不结婚。我稍微说是啊，谢谢你告诉我，其实那个你就是我，那个我就是你。然后他就再延迟下去，到最后80岁才结婚，娶一个86岁。就是自我对话产生的这个说，这个雕塑个性的那个步骤、啊、当然就我今天不讲，就我们讲下去。那神既然是超越程序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要看神的道，要明白神的道，千万不要用你的精力去衡量神。我们今天说我要学习上帝的道，但上帝的道的原则一步一步提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用我们的精力去否定它，去批判它，这很危险的。所以呢我们的宗教经历常常也是使我们更难主认识上帝道的人。所以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最反对他的是宗教领袖，对不对、啊、那些天天修习律法要明白上帝道的人竟然是把上帝道成肉身的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那些天天祷告弥赛亚快快来，一来就把他钉死。所以这是宗教的讽刺，这是宗教的堕落，这是人性的败坏，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以我们自己的经历，好，现在上帝的永恒中间所定的，也就是他要拯救人是借着十字架的方法，基督的道成肉身，代死的牺牲，无罪的宝血来洗净人的过犯，赦免人的罪孽，使人与神和好。这个方法是神定的，我们今天一定要接受这个方法。为什么？因为神是启示了我们才知道神是用这个方法，你否定这个方法你是没有资格的，因为神没有跟你一同讨论的这个可能。神所定的一切不是跟你讨论讨价还价的事情，甚至定的是他永恒的旨意中间定的，在历史步骤中间这些一步一步展现出来，这是神的美意，是神的计划，在历史中间的安排引导结果成全之后呢，那么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改，是神是这样启示。那么启示之后呢，这个就借着传，所以这样就三个位格的三样工作：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大家说很重要，这三句话不是从我来的，这三句话是贾一鸣发明出来的，我很尊重，我常常引用这三句话：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圣父的预备是永恒中间定了的，圣子的成全是在历史的某一个阶段中间成全，圣灵的施行在每一次真正传福音的行动中间做出来，所以这个未完。